大家好，欢迎参加国金通信通信周日沙龙，公通信 CPU 国产链更新，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国金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交流研究观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会议内容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国金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解读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国金的通信首席张静珍，欢迎各位领导参加今天晚上我们通信的这个每周一次的沙龙。那么本周呢比较重要的，首先还是我们的第一部分啊，就是本周的一个行情的回顾，以及对下周会产生影响的重要事件的这个点评啊。首先呢，第一次的话呢，第一个是在那个 GTC 的台北大会上面啊，就本周宣布那个 Vera Rubin 的架构全面量产，那么首批的客户呢，应该来讲，还是比之前的 GB 系列的这个要扩张了不少啊，比方说有 Anthropic， 还有呢就是 SpaceX， 那么这些呢都是应该来讲是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新增的这个客户。那么另外的话呢，像 OpenAI 这些的老客户的话，也会这个采购。好，那么然后呢，那个这次呢 Vera 的这个 CPU。啊，是作为英伟达的首款独立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处理器。那么说呢，这个性能呢是达到了英特尔 X86 的这个 1.8 倍。英伟达这边呢是联合了这个联手了联发科、台积电啊，推出了 RTX Spark 的这个超级芯片。然后呢，那个内置是 Blackwell GPU 和最多20核的这个 CPU。那么这块的话呢，是预计今年秋天会这个面试。那么整体来讲呢，硬件这边的话，还是不管是从量产的这个时间，还是从这个内部的这个架构啊，将会这个产生都是这个比较这个符合市场的这个预期的。那么另外的话呢，是这次黄仁勋公开表示，就是马威尔呢将成为下一个万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公司。那么同时呢，表达双方将扩大在数据中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那么在这个里面比较重要的呢，是那个马威尔的这个 CEO 指出，他说在 400G 的这个速率下面呢，同来的机架下面，这个传输距离已经成为了这个瓶颈啊。那么光互联呢成为这个必然。那么这个的话呢，也是啊，对这个整体对这个 NPO 啊 CPO 等一些这个共封装的光学技术是产生了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产生了比较好的一个这个利好。那么之前的话呢，这个光进同退的这个事情市场上都已经在这个发酵和都已经在这个眼睛在演绎，但是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个事情。那么包括在四月份呢，在北美的这个 GTC 大会上，那么黄仁勋我们当时记得也是说了同光 CPO相会协同发展，是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意愿。那么但是会后的话呢，市场的这个解读应该来讲还是认为黄仁勋这边是比较照顾这个各方投资者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情绪。那么这次呢，这个马威尔的这个 CEO 应该是全市场第一次这个证实了在高速率的这个情况下面，比方说现在的这个底层的 service 的速率基本上都已经升级成为了 224G 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下面，那么铜确实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未来柜内的这样的一个传输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了所以说呢，这次的话呢，相当于将未来 NPU 和 CPU 整体产业链的这个进程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加速。那么马威尔的 CEO 同时呢，他那个还讲了光学共封装的这种技术呢，主要是解决了密度与功耗的这个问题。那么远期呢，可以实现无距离的数据中心的一个互联。那么所以说呢，在这个的这个刺激下面的话呢，应该是马威尔这个在本周前几天的这个股价的这个表现呢，还是这个比较的 这样的一个强劲。那么本周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英伟达正式官宣它的 Spectrum 的这个以太网的硅光交换机全面量产。那么同时呢，给了一些比较模糊的这个数据，好，比方说他说能效呢提升了5倍，然后 AI 正常运行时间提升5倍，部署快了 1.3 倍。那么正常运行时间提升5倍，部署快 1.3 倍，我们这边认为啊，就是说很有可能的，第一个呢，就是说之前困扰 CPU 良率的这个问题呢，应该在 Spectrum 这边那么得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解决。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得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解决。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这次讲的部署快 1.3 倍，那么我们认为呢 Spectrum 里面很有可能采用了一些可插拔的这种技术，使得其的这个部署更加的这个便捷啊。所以说这块的话呢，本周应该来讲呢，这个重要的事情硬件端非常的多啊，就是第一个就刚才讲的Vera Rubin 量产，那么另外的话呢也是这个Vera Rubin 的这个量产，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是这个 CPU 交换机的这样一个量产。那么另外的话呢，本周在 CPU 交换机的这个量产的这个背景下面，英伟达的中文的公众号点名表扬了几家供应链商的这个重要的公司啊，包括像这个台积电啊啊这个等等鸿海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公司。那么另外的话呢，是这个重点也是单独点名了这个一家这个光学的这个公司，就是天孚通信啊，那么认为他们在这个 CPU 交换机当中是做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贡献。那么受此影响的话呢，天孚这个当天的这个第二天的这个股价也有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那么一会儿的话呢，我们进入到个股这边的话呢，就要算一下这个 CPU 这边为它未来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增量。那么就是在这个大模型端呢，Alpha Beta 就是谷歌这边这本周出了一个比较重磅的一个消息，就是计划通过股权融资要筹集$800亿。那么其中呢，这个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100亿用于 AI 的这个基础的这个设施。那么另外呢，Alpha Beta 谷歌将26年的这个资本支出上调到1800到1900亿。同时说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这个资本开支将会这个显著的这样的一个增加。那么这次的话呢，就是谷歌的这个事情呢，比较重要的是就是这个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了$100亿用于 AI 这个计算的这个基础设施。那么之前呢，事实上大家对这个巴菲特这边啊，事实上他一季度呢，我们看到他这个账上的这个现金流是进一步的这个增长。那么同时呢，在持仓这边的话呢，依旧是 miss 了这个整体 AI 这波的这样的一个行情。那么所以说呢，很多人的这个解读呢认为这个巴菲特还是相对来讲对 AI 这边彼此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那么同时呢，在这谨慎的态度背后呢，市场又猜测有这个泡沫说，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这个资本开支拐点说等等一系列，都认为这个就是巴菲特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这边的话，对未来 AI 这边的话呢，似乎抱有一定的这个偏负面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那么但是这一次的话呢，拿出100亿美元来用于 AI 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投资，那么应该也是很大程度上是打消了这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疑虑。那么当然呢，就是在当然在这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北美事实上呢，这块的话呢是并不是对这块的这个解读是有不同的这个意见啊。那么有一派的这个意见呢，认为就是大模型这边啊正走向了一个这个快速融资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么于是呢，又这个提出了这个未来的一个就是资不抵债或者现金流受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观点。那么对此的话呢，我们团队呢这个本周还专门对于几家的这个资本开支以及这个几家 的现在一个现金流的一个情况，做了一些这个数据上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整理。那么这里的话呢，我们跟那个各位参会的这个领导呢，也进行一个分享啊，因为本周的话呢是帮这个客户这边是做了一个课题，那么因此呢，这个有一些比较这个敏感的数据呢，我们就不提了，但是一些行业的这个数据呢，我觉得是值得分享。首先呢是这边这个一个观点的话，是我们认为现金流的能力呢依旧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游刃有余的。那么海外这个大厂这边的 CapEx 呢，我们并没有看到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天花板。那么就目前来看的话呢，就现在的这个亚马逊和 Meta 这边现有的这个资本开支占经营型现金流的这个比例，还没有达到历史的一个峰值啊，就目前仍在100%以下。但是，这个历史的这个峰值的话呢，是这个136%和63%啊，这是两家的这个数据。那么今年的这个数据呢，由于是这个今年的这个数据呢，由于是使用了一些这个假设的一些数据，那么所以说呢就没有不再单独的这个列出来啊。但是就目前来讲，结论就是，即使今年如此大规模的这个增长，现在资本开支占经营性现金流的这个比例还是没有达到历史的一个峰值。而这一波，事实上我们看到 AI 回款的这个能力以及 token 数的这个增长，是比上一次的峰值的那个时代，也就是互联网泡沫的那个时代，要来的健康的多的。谷歌呢，现在的这个情况是最稳健的。谷歌现在这个资本开支，这个占经营性现金流的这个比重，刚刚超过2018年的这个高点。那么具体的这个数字也就不讲了。但是我可以讲的就是，历史上2018年谷歌的这个最高点只是52%，那么目前呢是刚刚超过历史上的这样的一个高点，也就意味着谷歌未来的空间仍然这个非常的大。那么相比之下呢，这个超过历史上的这个高点比较多的是微软。那么微软呢，这个是这个是现在是这个超过了这个历史上的这个新高和次高。那么，但是呢，微软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都知道，微软呢相当一部分的这个资本开支，事实上是用在了 OpenAI 上，啊，所以说呢，它也有它的这个特殊性。那么，因此呢，就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资本开支这个拐点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呢，我们这边认为呢，明年来讲呢，应该不会是一个特别站得住脚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另外的话呢，本周呢，我们也是依托这个客户的这个课题，我们的一个观点就是，大模型公司的 token 数和 ARR 这两个重要的这个指标呢，仍处于一个指数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么这里的话呢，因为是一些这个公开的数据，所以说呢，我也非常乐意分享。那么根据 The Information 的这样一个报道，OpenAI 一季度的这个收入是57亿美元。年化收入 ARR 达到了250亿美元，那么在这块的话呢，这个远超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 OpenAI 的这个目标是到2029年年收入达到1250亿美元，然后到2030年达到2000亿美元。那么照此计算的话，这是一个标准的指数级别的一个增长。那么5月份的时候，Anthropic 这边的话，年收入达到了470亿美元，较去年，也就是2025年增长将近5倍。二季度 Anthropic 这边营收预计突破109亿美元，较一季度48亿美元激增130%。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营收预计要上调13%，要达到389。那么这里要指出的是，并不是说它相比较2026年同比只增长13%，而是较之前的这个市场预期，在5月份又做了上调了13%到389亿美元。 那么预计到2028年，也就是后年，营收将突破700亿美元，也是指数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么就 token 数这边来讲呢，也是公开的这个数据，截止今年5月，谷歌每月处理的这个 token 数达到了3200万亿，较去年同比480万亿增长将近7倍左右，标准的指数级别的增长，较去年四季度，也就是说2025年的这个10月1300万亿增长约 1.5 倍。那么之前的话呢，24年4月仅为 9.2 万亿，到2025年5月激增到480万亿，增长了大概52倍。那么这个25年的7月份达到980万亿，较前两个月翻倍，10月份达到1300万亿。就是说这些数据表明 token 数的这个增长意味着未来营收的这个增长，而目前资本开支依旧处于一个合理的一个状态下，回款条件的这个提升未来可以支撑更大的资本开支，同时呢这个降低公司的这个负债率啊。所以说呢，就这块的话呢，一方面我们是看到这个巴菲特的这个公司加大，虽然没有在二级市场上面买股票，但是在投资端加大了对 AI 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投资。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资本开支以及现金流仍处于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角度下。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 Anthropic 这边，但是这周的话呢，本周的话呢， Anthropic 这边啊似乎发表了一些比较悲观的一些言论。那么它主要就是为未来大模型的这个发展这个呼吁了一些伦理上的这样的敲响了一些伦理上的这样的一个警钟。那么应该是在这个6月4号的这个时候啊， Anthropic 这边呢是呼吁全球暂停 AI 的这个开发，然后警告模型正逐步具备自我升级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呢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就从这个投资的这个角度来讲， Anthropic 这边呢提供了非常多的惊人的这个数据。比方说他这边说截止到今年的5月， Anthropic 这边超过 80% 的合并入代码库的代码已经由 Claude 自己撰写完成，和2024年相比，工程师每天的合并代码量已增长了8倍，也就意味着 Claude 这边帮助这个人员的这个效率，这个两年的时间提升了8倍，在没有增加人工的这个基础上面，这个码农的这个效率提升了这样的一个8倍。然后在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个调研当中，他们的员工使用最新的这个模型以后，自身产出大概是和他们不使用任何的 AI 工具比，自身的这个产出提升了这个4倍。那么这个数据也符合刚才讲的两年翻八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说Anthropic 的人提出了很多不安的一些这个行业的这个警示。那么这里的话呢，因为比较偏这个技术一些，那么我们就不再罗列了。但是呢 Anthropic 提出这个之后呢，股价这边的这个上涨，股价这边的这个表现反而是非常的这个积极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去判断 Anthropic 的这样的一个 warning 它是否这个具备未来的具备的这样的一些实践性，但是至少资本市场现在对它披露的这些数据是认为这些数据是非常的这个积极的啊，也就是认为这个大模型提升了这个社会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效率。那么事实上呢，这个问题的话呢，资本市场上也经过这个多轮的这样的一个争议啊。那么就我个人来讲的话呢，当然我这个呢，也只是自己的一些这个浅显的这个感受和研究啊，甚至这些研究的话都谈不上量化啊，只是一个主观的一个判断啊。因为我们看到在历史上面，这个蒸汽机替代了马车以后，并没有看到这个工人的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下岗，反而是诞生出了非常多的新的这个职业啊，比方说有这个机修工啊，这个铁路这个搬铁路上的这个工人啊，还有呢这个这个轮船的这个这个驾驶，还有呢这个火车的这个驾驶。那么也有过统计，在蒸汽机以后的话，虽然马车 等这样的一些蓄力的交通工具退出了历史的这个舞台。但是整体的话呢，这个用于这个交通运输的这个工人的数量是呈现出了一个几何级数的一个增长啊。所以说呢，大模型它对整个社会来讲的话呢，我认为就是说它递减掉的这部分和它增加的那部分来讲的话是微不足道的。未来的话会有大量的人，大量的工作岗位，大量新增的这个岗位会受益于这个人工智能和这个大模型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这个是 Anthropic 和 AlphaBeta 本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国内这边啊，就是我们看到腾讯宣布这个6月3日起 DeepSeek V4 系列的模型永久下架永久的这个降价。那么最高降幅，也就是说在某些时段或者某些特定的这个套餐当中，最高的这个降幅呢，这个达到了 97.5%， 输入缓存的命中价格降到 0.025 元，也就是说2分5厘每百万个 tokens。 那么输出的这个价格呢是6块钱每百万个 tokens。 那么其目的呢还是在降低 AI 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门槛，那么推动了一个模型的一个普适化啊。那么这块的话呢，事实上对国产算力这边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利好啊，就是不管是对 IDC 还是对算力租赁啊，还是对这个算力卡这边的话呢，我们认为啊，这个门槛的这个降低对国产算力链的这个发展啊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对互联网供应链这些上市公司来讲的话呢啊都是非常的这个好的啊。那么以上呢是本周国内外的这个大模型以及这个算力硬件方面的一些这个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一些事件的这个解读。那么本周呢有一些稍微偏空的一些因素，那么也梳理一下。那么首先的话呢是博通 Broadcom 这边这个2026 Q2 的营收这个 221.9 亿美元，同比 48%， AI 半导体的这个收入呢是108，同比这个 143%。那么这两个数据呢都是小幅超了这个市场的这个预期，还是比较的不错的。但是呢这个下季度 AI 收入的这个指引为160亿美元，那么和市场的这个172亿的这个指引来比的话呢低于市场的一个预期，全年呢给出了一个560亿美元的这个指引，那么低于市场的576亿美元。那么由于三季度少了12亿美元，全年少了16亿美元，导致当天博通的股价大跌啊。那么当天的博通的股价跌幅一度达到 20% 左右，那么应该来讲呢是这个近期美股调整比较深的这个也是这个比较罕见的一次这个周四周五，那么周四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这个苗头，那么紧接着呢是这个周五这边有比较大的一个美股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么背后的这个原因很多啊。那么就是说我知道今天的这个第二个环节就是说一些负面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解读。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本次美股的这个深度的这个回调毫无疑问会影响下周 A 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包括对明天一早开盘的日韩的这个股票市场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要来看一下就是这次的这个解读的这次深度回调的这个背后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原因。那么我们认为呢 Broadcom 的这次的这个小幅的不达市场预期只是这个一个 trigger。 那么它的这个背后呢还有一些这个让市场在担忧的一些这个因素。那么第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认为依旧是宏观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担忧那么这个的话呢我们在上周的这个通信沙龙当中也是反复的这个强调过。那么目前来看呢海峡就是莫尔霍斯那边的这个情况并没有像一些大 V 这个所预料的这个分分钟就能解决并没有那么的快。那么因此呢通胀这边的担忧一直高起。那么加之本周美国披露的非农的这个数据超市场的预期，那么印证了美国现在的这个经济有这个继续有这个通胀的这个风险，那么使得呢 未来的这个加息的这个预期进一步的这个上升。一方面是原油的这个价格暂时看不到有比较明显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第二一个是美国的劳工部的这个数据非常的这个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也不能说非常的超，相对来讲这个 CPI 和这个非农的这个数据公布出来的话是比较的这个积极和正向，那么这两点的这个情况导致市场对未来进一步加息有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担忧。那么我们知道前期的话，美国10年国债和30年的这个国债都已经创了历史的这个新高，那么未来的话利率是否会继续进一步的这个上行，我认为是周四周五晚上美股啊比较大幅度回调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或者说是一个比较根本性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这块的话，下周美股是否会进一步的这个走熊，现在很难来判断。但是呢，我也看到有一些这个解读，就是认为在中期选举之前的话，啊，这个似乎啊，6月18号新上任的这个联储的这个主席沃什这边的话，会释放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友善和比较鸽派的这样的一个信号。那么这块的话呢，我个人也不是宏观的这个专家，那么对于这一点，我依旧是维持上周的这个观点，就是现在还是要以配大票为主，要配二季度有业绩的光交换机这里面的一些这个大票为主。那么具体的这个个股的这个情况的话呢，一会儿我再汇报啊，因为现在的话整体的一个市场这个波动啊，可见下周依旧是会这个持续的啊这样的一个放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引起这个周五晚上啊，就是我们这边是周六早上的这样的一个美股的一个深度的回调，和北美的一些技术的一些网站和公众号上发布了这个英伟达的 Rubin 对 HBM 的用量减半发布了一篇这个研报。那么这个研报呢，事实上我们周末我们团队做了这个重要的这个研究，那么现在的这个结论呢，是不是对 HBM 的用量是产生了下降，而是对于另外的这个存储是有这个下降。那么下降的这个原因并不是因为不需要，而是因为产能不够，就跟我们的国产的这个芯片一样，现在的这个卡点是在产能这一点。所以说呢，对于这一点的话呢，如果说这个今天晚上有时间，我还会再开一场会，如果说没有时间呢，我会让我的组员在明天或者后天的这个晚上再专门来解读一下这次的这个存储的这个情况。但是对于一些这个结论性的一些点的话，我可以在今天晚上的这个沙龙给各位领导先做一些先行的我们周末研究的一些结果性的一些这个汇报。那么这个结论呢，是 Semi Analysis 这边提出的。那么我们都知道 Semi Analysis 是受到这个英伟达这边奖励的一个这个自媒体的这个研究的这个机构。那么他在周中，也就是说在我们这边呢应该是周四，发了一篇付费客户的一篇这个四页纸的这个研报。那么我们这边呢也是拿到了这份研报，对这份研报进行了一个第一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吧。那么在下一代在 Rubin NVL72 的内存配置上做出了重大的这个调整，那么 SOCMM DRAM 的这个容量从每颗 Vera 芯片从 1536GB 削减至 768GB 768GB， 那么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减半。那么单机柜 DRAM 的这个容量从原计划的 55T 降到了 28T， 缩水约 50% 左右。那么另外的话呢，且采用缩水版的 96GB 的这个 SOCAMM 内存模块，取代之前你采用的 192GB 的高配的这样的一个模块。那么所以说呢，这块的话呢是用量的这个下降，同时呢是这个带宽的这个下降。那么用我们这个比较熟悉的这个语言来讲的话，就是量价齐跌。那么这块的话呢，是除了宏观因素引起这个周五晚上美股大跌的，应该来讲是一个这个技术上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个跟博通的这个业绩的这个 miss 相比的话，应该来讲博通的这个业绩就变得一个小巫见大巫了，因为这个是真正影响到量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改动。那么所以说呢，周末的话呢，我们团队这边的话呢是做了一些减量原因的一个分析。那么我们认为呢，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三大内存的这个供应商现在供应是受限的，所以说呢，供应链为了量产速度，在速度上做出了这个技术的这个妥协，保障了 Rubin 机柜的这个按时的这个交付。那么这边的话呢，就对比我们的这个国产的寒武纪、华为、海光，他们现在为什么他们的这个机柜的这个方案迟迟推不出来？因为他们现在这个产能已经被预定空了。那么之前的这种八卡机现在都交不上的话，那么自然而然他们的这个机柜的这个推出就延后了。那么北美那边为了保障 Rubin 系列，因为 Rubin 是构成明年英伟达营收以及客户这边重要的这个交货的这个机柜，那么如果说要干等这个存储这边的这个时间的话，那么也许这个可以到后年，是应该是采用了这个舍居保帅的这样的一种策略，那么适当对这个进行了这个降配，那么来保证交货的这样的一个出货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可以预计的是，在后面啊，等到那边的这个产能上来了以后啊，那么这边的话呢，依旧会采用原有的 55T 的啊这样的一个原本的啊这样的一个设计的方案。那么这次的话呢，因为是产能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对存储这边的话呢是没有这个影响，因为本身就这点产能，对存储那边的 EPS 是没有影响。那么另外的话呢，你即使降配以后 Rubin 依旧是全球最先进的这个训练的这个可用的这个机柜啊，所以说呢，对英伟达这边的话呢也是没有特别大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原因的话呢，是供应链的这个成熟度与这个初期采购成本的这样的一个平衡。我们认为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它的这个降配啊，就是 192GB 的这个 SOCAMM 的这个模块，就是需要 DDR5X 的这个颗粒进行高密度的这个封装，那么前期的这个良率很低，溢价也很高，因此呢，现在的话呢，就是主推 96GB 的这个版本，可以大幅压低单台服务器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同时给这个终端客户呢，这个比较高性价比的初期的这个一个总体的这样的一个成本。那么这个呢，又让我想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国产算力，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寒武纪这边的这个690的这个国产的这个芯片就是还是迟迟的这个不能推出。现在主要的这个问题并不是它的这个卡有问题，而是在封测那边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封测那边现在，如果说你封测那边现在的这个良率达不到 60% 以上的话，那么你事实上你现在那边的这个良率大概只有 40% 不到一点。那么你如果封测这边出了问题的话，最最要命的是它里面的颗粒全部都浪费掉了。比方说 HBM 的这个颗粒，还有就是它的这个芯片全部都浪费掉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存储这边也是一样的，你如果要硬上192的话，你的良率很低，而且价格极高，那么所以说呢，这块的话呢暂时不具备这个量产的这个能力。那么第三一点呢，是市场上这边忽略掉的啊，但是我看呢这个外媒已经有人在报道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次为什么做降配，主要就是这个功耗和散热这边呢要让给它的这个 GPU。就是目前来讲呢 ,NVL72, 整体就是 Rubin 72的这个机架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功率偏高。那么机房的这个供电和液冷系统的这个功率啊都比较的大。那么削减 CPU 侧的这个内存的这个密度呢啊这个可以省下这个机柜的这个功率，那么同时呢也为这个散热啊留出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所以说呢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呢，就这一次的话呢，我们认为呢市场有一些这个过度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啊，我们是认为这次是有过度的这个解读，这只是一个产业链成熟的速度跟不上大模型发展的这个速度啊，那么特别像我们国内的大模型，就是国内的卡现在跟不上国内大模型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预计在未来不管是在北美还是在国内会多次的这个发生，在光模块这边已经发生，就本身今年下半年本身预计是要出 3.2T 和 6.4T 的 这个 NPO 的。但是现在这个行业里面400G 的这个单波 400G 的这个 EML 的这个芯片没有，那么现在就只能用 2.4G 来做这个过渡方案的这个 NPO。 那么这个事情呢，我相信大家这个经常听我沙龙的这个各位的领导应该也已经知道啊，所以说呢，这次的这个事件呢，我认为周五的这个大跌，如果排除掉对未来宏观的这个担忧的话，至少是这个过度解读的。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马上对于明天早上的这个日股和韩股就可以进行这个抄底，我们只是说呢，这个是一个行业高速发展当中的一个这个非常啊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周末这边对这个新旧版本的这个那个 Rubin 的NVL72 的一些这个成本啊、支出啊等等做了一些这个测算啊，就是说原版的和新版的单机柜服务器的这个成本啊，然后 GPU 总资本支出等等这些。那么这块的话呢，就时间原因我就不再赘述了吧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这次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市场解读是对 HBM 用量的这个下降。但是问题呢，这次减的是就我刚才讲的这个 SOCMM 这个东西，那么它呢跟 HBM 是一种分工互补，并不是一种 HBM 的和 HBM 的一种这个竞争啊。所以说呢，它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周末这边呢又重点研究了一下，就是这个 SOCMM 叫 Small Outline Compression Attached Memory Module， 它是这个我们查了一下，它是英伟达主导的，是和三星、海力士、美光三家合作开发的这个标准化的一个内存，它是基于 DDR5X 的这个 DRAM 的这样的一个颗粒，那么尺寸呢是90毫米乘以14毫米，采用的是这个128比特位的单模块的这个容量呢是 128G， 那么最高呢是支持这个8533这个 MT 每秒，那么它跟 HBM 呢是一个这个互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 HBM 呢主要在 GPU 是承担这个核心计算的这个即时数据吞吐，是采用的是当量计算矩阵运算啊，这个是比较适合用于这个当量和矩阵运算的。那么核心算力的这个输出呢是比较这个稳定的。那么刚才讲的这个 SOCMM 这个主要是在 CPU 侧负责大规模的数据的这个存储啊，上下文存储和系统储存支撑模型这个参数的这个加载啊等等，所以说呢，它不是 HBM 的一个下降，而是用于 CPU 侧的这个内存的这样的一个下降啊。所以说呢，这块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市场的这个解读的一些比较毛糙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地方啊。那么虽然大家影响的还是美光这个三星海力士那几家啊，但是我们觉得啊，这个名字这个搞错，这个其实我们认为是不太应该的啊。所以说呢，这块的话呢，结论呢就是说 HBM 的用量没有受到这个影响，但是呢在 CPU 侧的话呢，确实是看到了用量和这个速率的这样的一个减配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对这个周五晚上的这个美股大跌的一个点评。那么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判断它对明天对我们 A 股的啊这样的一个影响啊。那么但是呢，事实上呢，在这个事情的这个背后啊，我们又去这个挖了一下啊。那么包括北美华尔街那边也已经有文章在撰写。那么如果说 DRAM 配比的这个下滑，那么事实上呢是利好这个 SSD 和光连接的这样的一个用量的一个上升啊。也就是说，它这边如果说内存的这个速率的这个下降的话呢，客户这边也就是说CSP 这边的话需要采购更多高性能的这个 scale up 的这个方案啊，来进行这个更好的一个速率的一个传导。那么这个事实上呢是对光这边是形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利好，但是呢这块的话呢就是说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的话，市场也不会这个特别关注到这块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变化啊，就是说整体还是会以周五晚上美股大跌这个东西来进行一个解读的。那么所以说呢，就是做完这块的这个研究，事实上我们是非常放心啊，就是说这块的话呢，对于至少对于 A 股的这些公司的话呢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影响。因为本身我们这边存储这边的话，我们也不是这个 A 股的核心的这个算力的这个板块，对吧？我们存储这边主要还是在这个炒一些这个前期的这个映射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东西 那么所以说呢，对光这儿呢，反而是这个形成这个利好的啊。那么以上的话呢，就是第二部分，就是本周一些比较偏负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解读。那我们解读完了的话呢，觉得市场是这个反应过度啊，尤其如果说是对 A 股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是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影响。那么今天晚上这个通信沙龙的这个第三部分啊，就是说投资端我们看好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啊。那么这块的话呢，就是说刚才也花了一定的这个篇幅介绍了啊，就是现在整体市场对宏观这边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揣摩以及这个担忧的。那么也有一部分的这个资金会选择这个观望。那么因此呢，对于这里来讲的话呢，我依旧是建议就是维持这个上周的这个观点啊，就是说我们认为这边的话呢，下面的话呢还是相对来讲以大票为主啊。这个原因的话，我在上周的这个沙龙当中给各位汇报过了啊，就是二季度市场是看业绩的。那么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拿不到光芯片这边的话，你二季度很难去保障自己的业绩。好，那么所以说呢，就这块的话呢，对于这个光模块啊，包括光纤光缆也是一样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们现在摸下来都是大票的业绩的这个保障程度的这个置信度远高于一众的这个小票啊。那么因为马上我们的这个业绩前瞻的这个工作也在这个逐步的在这个进行当中，反正从现在拿到的这些数据来讲啊，大票这边的这个相对来讲呢，这个自信度会更加的这个高一点。那么我们主要是从产业链上游备货的这个情况啊，去做这个业绩的这个前瞻。那所以说呢，就是说还是我们认为呢，就是实时是抱住我们建议啊，就是说这边重点关注的还是像创新、一生天赋、元杰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大票。那么在这些里面的话，也有一些是二季度的这个业绩这个会有一些这个跳动的，但是他们的话预计明年的话有一些这个短缺的这个程度就会顶上来。那么所以说呢，他们对于大票来讲市场是可以容忍用明年的，但是对于小票来讲，这个市场的这个关注度它的容忍度会非常的小，它会更在意单季度的这样的一个业绩。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这边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事件的这个解读当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我认为本周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行业里面的这个边际变化，就是 Spectrum 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 CPU 这个进入到了量产的这个阶段。那么结合上一周我们通信上的当讲的，就是说在上周的时候，这个工业互联这边应该是官宣了今年 CPU 的这个出货量，那么远比今年的这个预计的这个订单量要啊，所以说呢，就是说 CPU 的这个趋势应该来讲是越来越这个明显，而且从行业的观察来看 CPU 现在是在这个加速的。那么这次 Spectrum 推出的这个 CPU， 它最大的和上一代的 Quantum 系列的这个 CPU 相比，它最大的这个是引入了更便于维修、故障率更低的各种的这个可插拔的这个方案。所以说呢，在 Spectrum 的这个 CPU 里面，它有好多种的这个方案，有可插拔的方案，也有类似像上一代 Quantum 系列 CPU 的固定的这种方案。那么这会使得 CPU 交换机更适用于未来客户的各种的这个需求，因为我们知道现在 CPU 的这个交换机进入到量产阶段的话，可能慢慢由英伟达主用，未来会转向由客户这边来主用。那么现在呢，英伟达已经官宣了有好几家头部的这个 CSP 都进入到了 CPU 的这个订单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型号越多，灵活度越高，意味着 CPU 交换机未来的发货量会越大啊。所以说呢，就是今天这边的话呢，我们继续看好是 CPU 产业链上的各家的这个龙头公司。那么我们觉得呢，就是说重点关注的是这个，可以建议重点关注的呢也是像天福啊、举光、至上啊、这个罗伯特科啊等等等等这个一系列的相对来讲真正在 CPU 交换机里面是有量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上市公司。那么关于 CPU 交换机的这种 这个原材料的这个拆解啊，还有呢就是受益上市公司的这个价格量的这个分析呢，应该来讲我原来在做腾讯会议的那几期的这个通信沙龙里面啊，这个已经多次的这个拆解过了。那么今天晚上呢我就这个不再赘述了啊。那么包括这一次这个英伟达特意用中文的这个公众号点名了国内的供应链的这个企业，那么我想呢它这个其中也是有英伟达自身的一些这个用意和它的一些考量在里面。那么这个是这个CPO 这边的一个更新。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本周的这个国产力啊，那么相较上周来讲的话呢，本周的这个国产算力呢相对来讲一些利好的一些这个边际变化跟上周相比呢这个稍少了一些但是呢这里的话呢就是说腾讯的这个降价，尤其是对 DeepSeek V4 版本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降价，我认为为未来的这个国产算力公司，尤其是基础设施的这批公司未来的一个大发展，我觉得是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基础。但是这种催化呢我现在分析还是偏中长期一些，那么短期来讲的话呢，我们依旧是按照上周汇报过的，就是国内互联网各家腾讯阿里字节的这个资本开支的这个总量和预测的这个量，应该在上周这个都已经是这个汇报过了所以说呢我们依旧是看好这个国产链里面的这个几家核心的这个芯片公司我们认为呢就这块的话呢应该来讲呢是这个比较核心的。那么核心的话呢还是建议重点关注的这个依旧是这个寒武纪海光和这个华为链上的一些这个公司。那么继续建议重点关注的一个原因也是他们都是大票就是说在二季度的时候呢，事实上这个如果市场波动这个放大的这个时候这个大票我觉得是有这个相对所以说呢国产链上我们也是建议重点关注的是大票。那么跟有别于上一周的这个通信沙龙的有一点增量的这个观点，是我们这一周调研了解到有相当一部分的二线的这个国产芯片的这些公司的话，现在也进入到了这个互联网和三大电信运营商的这个采购的这个清单当中，那么有一部分呢已经在这个采购的意愿清单当中，那么有一部分呢已经进入到了实质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采购的一些这个阶段。那么对于一些二线的相对来讲这个偏小型的一些这个芯片公司的话呢，我们认为未来的话也会出现非常这个积极的这个边际的这个变化。那么这个背后的这个核心原因还是溢出的这个效应，就特别像这个光模块这边，就我们看到今年光模块也有这个去年的话只有一中天三家，但今年的话就出现了这个东山出现了这个联特，出现了这个剑桥出现了这个华工，好多家这个甚至也出现了像立讯这样的这些公司这个纷纷这个出海了所以说就是年初我们讨论的很多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光这边的这个格局变恶化了。那么事实上这个的问题呢也是现在国产芯片国产链这边被反复讨论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觉得这并不是这个格局的这个恶化，而是产能的一种受限的一种产能溢出的一种效应。那么这种溢出的效应是非常的这个明显的，而且现在的这个资本开支已经大到将国内所有芯片的这个产能都消耗完了以后，依旧是一卡难求的这个变化。所以说现在对于投资端来讲，我认为适当可以降低对芯片性能的这个容忍度，而加大对芯片公司订单以及客户端边际变化的这样的一个重视的一个程度，我认为似乎更符合当现在的这个投资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节点。虽然我们看到很多二线的这个芯片公司目前的这个算力依旧相对来讲和友商这边比较起来还有一定的这个瓶颈，那么这个瓶颈体现在单卡的算力上面，体现在直连互联的这个能力上面，但是还是这个原因，就是核心矛盾现在是供不应求，只要这个卡能用
能够解决推论，能够解决推理，能够让推理上量，那么互联网这边依旧在不遗余力的购买这个各种能用的这个卡啊，所以说对于具备发货能力的啊，这个卡是真正能够用的这样的一些二线的这个芯片公司，我们看到事实上近期的这个在二级市场上的这个表现啊，还是非常的这个活跃的。那么这块的话呢，我们想作为啊这个本次通信沙龙对于上周国产链的一个观点的一个补充，主要是补充了两点。第一个是补充加大对这个基础设施啊，这个也就是 IDC 算力租赁这边的一个关注程度。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对于二三线的国产算力芯片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公司，但凡捕捉到有发货的这个能力啊，这个有潜在的这个客户的话啊，我们认为呢还是要这个充分的这个重视啊。那么所以说呢，对于这个马上要到来的这个下周的这个投资，我们这边的这个看法，我们保持这个谨慎的乐观啊。我们认为跌多了啊是可以捞的啊，因为产业的这个趋势还在这个积极的这个往上。那么产业这个趋势，我刚才的第一部分已经讲了非常的多了。那么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面，那么而我们这边的话呢，又没有出现像美股大跌的这样的一些担忧啊，不管是宏观方面啊，还是说是在这个对存储的这个用料下呢，似乎对我们的这边的这个冲击都是比较的这个有限啊，都是比较的这个有限。那么所以说呢，对下周的话呢，我个人抱这个谨慎乐观的这样的态度啊。那么我还是强调，就是如果对核心资产就是我刚才讲的，再次强调就是大票，对于大票如果说跌多的话呢，我认为是可以去捞的啊，是可以去捞的。那么以上呢就是啊本周这个通信这个每周一次的这个通信沙龙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内容啊。那么祝各位领导呢这个明天啊投资顺利。那么下面呢我们放开这个问答的这个时间，大家可以通过电话或者通过网络端啊来进行这个提问啊。那么会助理请打开一下那个提问的这个提示音啊，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那各位领导如果暂时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晚上的会议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参会啊，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